第一章，做出正确的改变。若有个问题是因着我们的思维所造成，那么想用同样的思维来解决那个问题，简直就是异想天开。爱因斯坦。我儿子念高中的时候，有加入篮球校队。某天，我开车经过他的学校，突然，天外飞来一笔的想到，对耶，篮球队的训练怎么从来都没有办在教室里过？一定不是在场上，就是在健身房里。换句话说，没有人训练篮球员会一天到晚只在教室里上篮球理论课，而是要让他们可以直接摸到球，精力旺盛且欢乐的实际下场打来进行训练。那一刻，我脑中浮现出很多想法，都是关于我们这些基督徒领袖如何积极营营地渴望能在教会里栽培出耶稣的门徒。也是从那时候起，所有的想法在我脑袋里面不断地翻转，包含终极比赛这个故事在我脑中逐渐形成。这个故事的寓意主要是讲到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如何经营教会，或是怎么做门徒训练。这个故事某种程度上很能够引起共鸣，至少我个人在想的过程中会不断地思考下列问题：我们真的有使人生命大大得着改变吗？我们是否真的有按照耶稣期待的方式在进行门徒训练呢？我们有在做耶稣过去所行的事吗？当我的车从那所学校旁边开过时，我赫然发现，我们岂不是一直都躲在教室里训练篮球队员吗？我们所有的教导几乎都是在关闭的某栋建筑物里进行，但教的却是唯有透过实际体验才有可能学习到的内容。我们所传递的是知道而非行道，只是空泛理论而无实际演练。我们可能会很尽心尽力地让大家努力照着规矩走，谈论正确跟随耶稣的方式和理论，但却没有发现讲了老半天，底下带领的人却还是从未真正的跟随过耶稣。错误诊断，延误就医。14世纪中期，黑死病肆意肆虐全欧洲，这场流行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攀升速度之快，都已经快没有足够的活人可以埋葬死人了。甚至在许多的城市里，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因着这场瘟疫而丧命。更疯狂的是，没有人知道到底造成黑死病的主因为何。有些观察力敏锐的领袖发现了一个固定模式，就是哪里的黑死病疫情最为严重，那里似乎就会出现大量的猫。后来他们也发现，确实在某些没有什么猫的地方，那里就很少有人染上黑死病。再说，你难道没注意到猫咪就是一副漫不在乎又鬼鬼祟祟的样子吗？很明显的，这些猫的身上一定有问题。由于罪证确凿，人们便得出下列结论：猫一定就是传染黑死病的病源。于是开始在各个城市里扑杀成千上万只的猫咪，但也不意外的，那些城市中的黑死病疫情非但没有减缓，反而持续加速升温。这些有魄力的领袖虽然本意良善，但他们不知道原来真正造成黑死病的传染源是鼠疫杆菌。这类细菌主要寄生于老鼠身上常见的跳蚤，可见这恐怖疫情散播至各个城市的不是别人，正是身上带有鼠疫杆菌跳蚤的这些老鼠所造成。而野猫不过是知道哪里有老鼠就往哪里去，也就制衡了老鼠的数量。没错，当时欧洲的领袖们断了唯一能够阻挡黑死病疫情继续蔓延下去的那条后路，他们的确做了改变，只可惜那个改变本身是个错误。而教会用心良苦的领袖们同样也秉持着相仿的心意在做类似的事， 他们不过是想帮助他人。他们看见了一个问题，并且渴望那个问题能被解决。因着看见人们的伤痛，希望他们可以得着医治。他们看见有些不正常之处，一心想着该怎么予以矫正。但请容我这么说，太多时候他们所做出的改变并不正确，他们用尽心力所提出并执行的药方，非但没有对症下药，反倒使人越发病入膏肓。就好像伯利恒教会就好像伯特利教会比尔强生牧师所说的，若是打从一开始就判断错误，那么无论做什么都是无济于事。记得几年前我在网络上读到的一篇网志，正好就是这个症状的最好说明。作者看到某位牧师朋友因着一个道德上的严重缺失而不得不离开服事岗位，特别他过去一直以来努力服事，也相当爱护自己的名声，如今却留下了一个难以抹灭的污点，对于这点他实在难以承受。在读那篇文章时，字里行间句句透露出作者由衷的为自己朋友跌倒感到极度悲痛，也可明显看出他的诚挚关切。只是当一个人满腔热血却又感觉自己力有不逮且走投无路时，他采取了一个行动，向教会界发出了一封请愿书。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必须找到解答，以免有更多领袖再度像这样惹祸上身。他如此迫切地呼求。这位作者虽然出于好意，但此一热心之举却只招来更多相似的规条，而他的朋友打从一开始就被这些规条给害了。而他的朋友打从一开始就是被这些规条给害惨了。他给的建议并没有做出正确的改变。每逢遇有危机或发生剧烈改变时，不论是个人或组织机构，经常会判定眼前急需做出的改变。任何的群众运动亦是如此，只要认定某个改变能够解决当前的危机，他们就会极力争到底。就好像是当黑死病在欧洲到处肆虐时，那些决心要除尽一切猫的人们一样，他们以为自己了解问题的始末，于是选择某个解决方案。只不过直到如今，这个理解仍是不可思议的，未曾完全正确过。一旦判断失准，误诊就是必然的结果。即便如此，教会的领袖们总是奋不顾身地希望率先找到一条更好的新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们进行改变的理由、动机或是方法，往往只是在旧有的制度上做文章，感觉上好像是更新了，但其实不过是因为换了个包装，所以看起来好像有所不同，最后事实大都也都不正自明。所谓的新方法都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当然制度上的彻底改革也不是没有，而且还不在少数，只是这些改革家们早晚都还是会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倡导的改变到头来竟是一场错误。促使教会容易做出错误改变的因素实在太多，整体大环境有所改变后，领袖为顺应时势便做出一连串改变，最后这些变迁又逐渐趋缓，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也可称为另一个新的常态。但不久后大环境又产生了另一波新的局面，这个流程不断地循环着，泡沫、冲洗、重复。借由下面的例子，让我们以全新的眼光来回顾教会历史经历某些重大改变的时刻，一同检视看看这些父老前辈们所带出的改变究竟是否正确。在此我将会带大家来看宗教改革，相信这应该可算为是个重要时刻吧。某天马丁路德读到了罗马书，当时的教会正处于完全贪婪和以人本主义为主的光景。撇开其他的过犯不提， 教会甚至贩售起了赎罪券，这是一套人所想出来的贪腐系统。人们被告知可以在教会里用钱买到神眼中的公义。当路德在罗马的路上，他的心受到神的灵所感动，神让他领受到一个能够扭转一切的真理。因着这个启示的大能与荣美，他无法自制地啜泣不已。不论是神的公义，亦或是人类灵魂的救赎，应该都是单单凭着信而得。这次听见神声音的经历使他深受感动，并得知自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使命，务必向众人传扬这个启示。他开始传扬这个启示以及随后所引发的运动，就是众所周知的宗教改革。也如同各位所知道的，宗教改革使人明白，原来只要因凭着信就能够白白领受从神而来的公义。成千上万人与神互动的方式自此改变。就算当时的教会再怎么努力挣扎，仍是难以挽回早已失去的民心。改变确实发生了，而且这个改变非同小可，不仅是教会，就连整个世界都可以说转了一个大方向。甚至从那一刻起，历史也走入了全新的轨迹。对于所有的新教或福音派教会来说，几乎普遍一致公认路德做了一个正确的改变。但万一他所带出的改变其实也不到位呢？请与我一起想象一个稍微不太一样的场景。如果路德不是告诉全世界自己个人领受到的启示内容，而是让大家知道自己如何领悟出这个真理的经过，要是马丁路德不只是告诉大家说凭信称义，而是宣告神会对个人说话。事实上，路德只把他与神相遇的结果和内容昭告天下，至于自己究竟如何得出这个内容的经过，他倒是完全省略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常看似确实做出改变了，却总是越改越糟，因为我们总是只看内容而不看过程，所以不断尝试修正，结果却未曾想过问题可能是出在中间的过程，以至于不论怎么尝试，结果总是大同小异，也使得神原本如行云流水般的工作，一到了不可靠的人类手上，就僵化成为难以持守的律法，只因为我们仅传递出他作为所带出的结果，却完全没有告知中间经历的过程。当神开口说话，我们老是只传递出他所说的内容，而非教导人掌握那极具大能的转化关键，如何聆听他的声音。若是我们拿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奇妙经历来做比喻，内容就好比是今日的玛拿。神今天对我所说的话语，过了今天就失效了，这是我们所指的内容。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到神会赐下当天的玛拿的这个过程。要是我们一直紧抓住昨天的内容不放，而不是仰赖每天都经历得着玛拿的过程，最后只会空有一整罐腐烂掉的食物。而这正好就是当人们尝试解决问题时所会面临的境况。无论是个人层面，或是以教会整体而言，当周遭事物不断地在改变，我们看着内容或者结果，就会说，我们以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可是现在行不通了，要不我们换个方法试试看。讲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在说，这方法或内容旧了，就丢了它吧，说不定换个新的就可以了。问题是，这样的处理方法又是从哪学来的呢？加拉太书第三章其实点出了为何会演变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时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知不觉中正一步步地被律法所捆绑，于是保罗写下了这封信。本章一开始，保罗描述加拉太教会刚踏上这段信心之旅时所经历到的美好， 包含他们一听到就信了，并随即领受了圣灵。但他接着就针对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予以责备：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保罗这么问。沮丧的是，事情演变到这个局面，其实一点都不出人意外。每当神告诉我们某件事，我们总是会将神口中所说的将会变成应该要，也自动把他的应许当成了一份应尽的义务。我们总是有本事把盼望扭曲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心力。要是换个方式，当神对我们说了某件事之后，我们对这件事的理解改为因着神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能够将他的大能能够，所以我们能够与他的大能连结，而那份大能必能成就他所说的。这将会带下什么改变呢？任何会让我们尝试要靠自己去努力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律法。昨天的新鲜启示也有可能成为今日的律法。比尔·强森经常提醒，信道或者信心是要持续听道，就是听见神的声音，而不是靠听过的道而来。神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不需要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使事情成就。对神来说，事情发生的经过远比发生了什么事还要来得重要。当他对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他在这里并非只是在告诉我们他会怎么做，他也在告诉我们说不该怎么做。他在告诫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势力或才能，这里他在讲的是过程。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转变，周遭的世界以及所有人类的系统，无论是经济、政治，或是自然界与物质界，都正在经历震荡，甚至大多时候其实是在崩解中，就连教会也不例外。许多主要宗派或是各大教会都大量流失会众，同时间也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新教会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这某一部分代表有在聚会的人正在换教会，另一部分表示有人离开了教会，还有一部分则说明有新一波从未去过教会的人已经站在门边了。不可否认的是，此刻改变正在发生中，所有在其中的人都要尝试要掌握大局，因此每个人都拼死拼活地努力了解到底是什么在改变，或某种程度上渴望主导改变的方向。如今我们被赋予一个可以做出正确改变的全新机会，我深信若是能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教会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神正在开展的计划，这肯定是能准确这肯定是能确实做出正确改变，并在此一转变季节中成为优秀领袖的重要关键。这样的新眼光将不再只专注于内容，而是能够有助于我们认出并摩挲整个经历过程。请容我用接下来的篇幅更为详尽的说明。你曾听过有人说，我在引言中简短地引用了耶稣第一场讲道登山宝训的内容，如同先前曾提过的，这个足以撼动历史的论述有一大段都是在叙述这类的改变，而且因为有几个关键字重复率很高，听到后来会感觉自己像在听数来宝一样。你曾听过有人说，他大声疾呼，但我告诉你，这样的对比法他重申了好几次，借此邀请众人可以换个与众不同的想法。空格处他提了许多不同的事，若是带着错误的眼光去看，还会误以为耶稣不过是抛出一个想法之后就又马上丢出一个更为挑战的内容去替换。举例来说， 他说，你曾听过有人说不要杀人，但我告诉你，不可随便向弟兄动怒。感觉像是他所说的内容或是特定的规条又变得更难守了，对吧？而且这么听来，他是把我们必须要达到的标准又给提得更高了。真是如此吗？请重新听听看，耶稣从头到尾在讲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曾听过有人说不要杀人（括号律法的内容），但我告诉你，不可随便向弟兄动怒（括号按自己曾经历过的痛苦与论断的心态模式对待他人）。换句话说，耶稣是拿律法的内容和我们改变个人心态或思考模式在做比较。或者如果再换个方式来说这句话，你曾听过这个以内容为主的规定，但我告诉你，不要让你的心继续照着这样的模式去思想。耶稣并非只是要我们把旧的内容更新为某个更好更有效率的内容而已，他其实是在催逼我们别再围绕着内容打转，而是要开始思考应该如何调整个人心态或思考模式。他在催逼着我们别再去想律法中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名词，并开始思考该如何改变自己的心。他来好叫我们可以看见一条新路，而不是某个什么新的东西。括号，你或许知道以前最早基督教被称为道，而基督徒则被称为信奉这道的人，这个说法并非道听途说而来。但说实话，我们很难不去以内容为主轴进行思考或教导，因为讲内容既容易懂又很好复制。如果很好复制，那就很容易广为流传，这对我们这些教会领袖来说实在是颇具吸引力，因为眼前的需求实在太多了。特别当我们若是真实的去看见一般社会大众所面临到的问题究竟是多么的深广，相信无论是谁都会感到手足无措。一旦觉得有必要得去多做些什么，哪怕好沟通和容易复制的内容可能会画地自限，但人还是容易柿子先挑软的吃，而不是定睛在能够带出更长远转化果效的过程或思考模式上。若神正透过某件事情运行且带出明显果效，最大的试探就是会忍不住把那方法写下来，并想尽办法希望可以让它一传十，十传百，把做法和制度整理出来，系统化并复制它。我们理智上认为只要如此行，果效就也应该加倍，但我必须再说，大部分的结果往往都不尽人意，因为所有的书籍也好，教材也好，他们所在尝试传递的都是内容（括号系统、教法、规条等等）。而当仅是传递内容的时候，人们就会无可避免地把新学到的内容套进原先所一直在使用的旧有模式里。就算旧的律法换新，问题仍是围绕着律法打转。同样，就算获得了新的资讯，但如果过程中的思考模式没有改变，或许还是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只怕到头来才发现这个改变又是另外一个错误的开始。亨利·布克比在个人毕生研究著作《经历神》一书中形容得很惟妙惟肖。他讲到有位牧师听见了神告诉自己要开始做巴士事工，而当他开始照着神的指示去做了之后，他的教会就经历到了爆炸性的成长。 也因为这个成长，众人有目共睹，于是人们开始询问他成功的秘诀为何。过没多久，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别人也可以导入他们教会成长的秘诀。他如实地把这个内容不断地传递出去，到处受邀至不同特会分享，甚至出书教导如何透过80事工使自己的教会增长。其他教会领袖立刻引进这个蔚为风潮的新形态事工，努力希望按着某个人所传递的内容可以使自己的教会增长。不过真正使那名牧师教会成长的秘诀，当然不是80事工，而是在于不断聆听神的声音，并顺服他的带领。他所传递的内容不是使教会健康成长的关键，而是他个人在领受到那个内容前所经历到的过程。只可惜那个部分他反倒是只字未提。随着时代的变迁，或是当世代交替时，我们所面临到的危险就是把新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套进原先的旧模式里。任何再怎么创新的想法，只要进到了旧有的思考模式，就仿佛是被丢进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大染缸里，结果就是瞬间被同化，原先的独特之处也立刻荡然无存。如果某间教会一直以来看神的眼光就是认定他是常处于愤怒状态且要求很多的一位神，那么可想而知，他们所有的门训重点就是会着重在该如何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动神的烈怒。而基督教只要有任何一丝丝以人为本的成分，那么任何的推陈出新恐怕也不过是另外一套看看凭着自身能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期待罢了。我们的思考模式就如同是一面滤镜，所有的一举一动，举凡是看待任何人事物或是进行思考，都非经过这层滤镜不可。任何想法无论原先多么新颖或具有启示性，一旦经过了律法的洗礼，都将变得死气沉沉。